包龙图打坐开封府铡美案。铡美案是一出更具代表性的戏剧。根据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材料，铡美案的故事诞生于明朝万历年间。明朝万历22年成书的包公案中已经记录了陈世美的故事。到了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铡美案的故事已经登上了戏剧舞台。铡美案中有两个与法律有关的主要人物，一个是包公，另一个就是最终被他用龙头铡处死的陈世美。在古代，公是一种尊称，包公的名字叫包拯，是宋朝官员。在历史的叙事中，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包公以品德和性情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清官的榜样。清正廉洁、公平公正、爱民如子等都是包公人物的特征。而陈世美则是宋代官员中的另一种典型。作为家境贫寒的读书人，他一朝高中便抛妻弃子，娶了公主当驸马。妻子秦香莲在走投无路之时，听说包公铁面无私、刚正不阿，就去找包公寻求正义。包公召来陈世美与秦香莲对质，虽然陈世美百般抵赖、拒不认罪，但包公认为证据确凿，决定判处陈世美死刑。此时，皇太后和公主一起赶来，施加压力给包公。面对压力，刚开始包公劝秦香莲和解，秦香莲失望地表示，原来传闻如包公一般的大清官都免不了官官相护。最终，包公摘下了自己的乌纱帽，以示决心，不顾太后和公主的压力，拿出了御赐的尚方宝剑，并请出龙头铡，铡死了陈世美。这就是铡美案的故事情节。虽然里面有戏剧夸张的成分，但也展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某些法律特征。虽然包公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但我们今天熟悉的包公形象是经过明清时期的文学或戏剧渲染而来的。可以说是公案小说和戏剧的流行使得包公的形象不朽。为什么公案小说或戏剧在传统中国社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首先，这与传统中国的行政设置有关。地方官员是所谓的父母官，负责百姓之间的诉讼事宜，可以说是与平民百姓最接近的官员。所以这些故事让百姓听起来非常亲近，传播起来也更容易。其次，公案小说或戏剧有非常强的情节冲突，容易引起人们强烈的爱恨情感。直到今天，我们在碰到负心人这样的语境时，还经常用陈世美来指代。此外，公案小说或戏剧中经常出现精彩的剧情反转，加上充满智慧的侦探断狱情节，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进而传播了包公的文学形象。包公的形象也是典型的清官文化的代表。我们在讲窦娥冤的时候也简单提到了清官文化，不过其中的清官并不是戏剧中的主角。包公则不同，这出戏剧的情节设置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凸显包公的高风亮节。不过，我们要重新看待权力的分配。包公之所以可以不顾压力斩杀陈世美，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有尚方宝剑。根据民间传说，尚方宝剑是皇帝赐予包拯的，象征他可以代表最高皇权做决定，也就是所谓的先斩后奏。因为清官的权力还是来自皇权，因此清官固然是照顾百姓的，同时也必然是维护皇权的。这一点可以在京剧铡美案中体现出来。 包公在控诉陈世美罪状的时候，除了抛妻弃子，还有一条更重要，即陈世美隐瞒了自己的婚姻事实，构成了欺君之罪，这才是更致命的罪过。可见包公虽然违逆了太后和公主的意思，但还是以维护君权为出发点的。需要指出的是，清官与微型主义密切相关。微型主义是中国古代司法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大概意思就是通过暴力和恐吓的方式让老百姓害怕，这样可以增加法律的权威，迫使老百姓服从。微型主义的典型代表就是刑讯逼供。虽然在铡美案里面包公没有刑讯逼供，但是在其他包公戏里面，包公经常采用刑讯逼供的手段，以此显示清官的刚正不阿。除了刑讯逼供，微型主义还体现为严刑峻法，也就是说，即使是死刑和其他比较残酷的刑法，也要坚决执行，不能存有宽仁之心。包公坚决要杀陈世美，就是如此。不过，我们应该了解，戏剧舞台上的清官特征到现实生活中就会不同。晚清小说家刘鄂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充分反映出铁面无私的负面效果：脏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犹可恨，人多不知。盖脏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这就是刚愎自用的清官的危害。在无法做到断案如神的情况下，他们即使判错了案子，也往往因为自己的清廉而相信自己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对社会的危害也未必比贪官小。除了清官文化，铡美案剧情与真实的司法程序也有出入。包拯有皇上所赐的尚方宝剑，是斩杀陈世美的关键。不过这种现象在宋朝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到了明朝，尚方宝剑才首次出现。明代的戏剧铡美案其实反映的是戏剧创作时代的法律特征。此外，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尚方宝剑也是给武将的，因为武将带兵在外，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他们来不及事事都向皇上汇报，碰到紧急时刻必须立刻杀人，只有皇上特赐的权力才可奏效。因此铡美案中的文官包拯处理的多是普通老百姓的地方案件，并没有特殊情况需要特殊的权力，皇帝大概率不会赏赐他尚方宝剑。我们最后来梳理一下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社会特征和法律特征的表现。清官是百姓非常渴望的圣贤人物，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往往成为经典的代表，其中尤以包公的文学形象最为流行。与清官相对的是贪官，他们无视法律，违法乱纪，刑讯逼供，潦草断案，畏惧权势而屈服的比比皆是。另外，法律的执法程序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县、府、巡抚三级审判是最基本的审判程序，遇到死刑案例，需要进一步上报刑部，皇帝才有最终裁决权。至于地方官员到底有没有尚方宝剑代替皇帝行使生杀大权，戏剧与现实也是矛盾的，直到明清时期这种特权才产生，而且往往都是授予武官，不是戏剧中的文官。这也反映出文学创作者对百姓心理的熟悉，让受害者获得最终的正义才是绝大多数平民关心的。